上个月，我发布了一期节目，讨论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公教徒的流失比新教徒更严重。我也提出了一些实际建议，说明我们作为教会能做些什么来壮大基督的身体，并避免令人反感的胜利主义或陷入自满。这期节目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些回应，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兼同事Joe Heischmeier的评论。因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逐条回应他们的观点，不是要进一步渲染坏消息，而是要把问题说清楚，包括上期我没有提到的几点，并讨论一条我之前没提过的应对衰退的方案。我把这份讲稿也发给了 Joe， 他已经点头认可，所以我相信你会喜欢今天的观点。为了让思路更清晰，我想聚焦于三个与美国教会有关的问题。不过，正如我在之前一集里提到教会正在失去拉丁美洲时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在发生。下面这三个问题就是关于美国公教会的。第一，有多少人正在成为公教徒？第二，有多少人正在离开公教，又是为什么？第三，我们现在忽略了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谈几个前置事项。第一，我会大量谈到统计数据，但请不要以为我只是执着于数字上的胜利。今天节目里提到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拥有永恒灵魂的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与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完全共荣。第二，不要以为我关心公教的衰退，就表示我对美国基督教整体的衰退不担忧。皮尤的数据显示，整体衰退或许正在趋缓，但我仍在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致力于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辩护，例如神的存在和基督的复活。这也是为什么我已经安排了节目，马上要讨论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身份，以及以宗教名义支持堕胎权的宣传。我也正在为一期节目做研究，专门探讨广受关注的圣经批判学者 Dan McLevin 的作品，敬请期待。但我也知道，救恩来自基督所建立的那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因此了解人们为何加入或离开这间教会就格外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问题一，有多少人正在成为公教徒？我的那期节目播出后，很多人把《纽约邮报》的一篇文章转给我，标题是年轻人正大量改信公教，用来反驳我的观点。可我从没说过，现在没有许多人选择成为公教徒。确实有人在加入，这是一种恩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在成为公教徒，或者美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公教国家。我们必须把这些改宗人数和加入其他信仰体系的人数做比较，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原本是公教徒。对于匆忙认可标题式结论，我们也应该保持谨慎。撰写这篇文章的同一位作者 Ricky Shallett 在2024年还写过另一篇文章，标题是大量年轻男性离开传统教会，涌向更具男子气概的东正教，但大多数公教徒并没有热情地转发这条标题。这两篇文章主要依赖于3-4个改宗故事的译文，并仅抽样了东正教与公教堂区中大约10%的数据。看起来有些教区的成人洗礼人数确实在增加，这固然好，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首先，我们必须警惕用有限的数据去外推整体趋势。就像我说过的，很多教区并未上报数据，而个别教区一年之间成人受洗增长30%-70%，并不意味着这种增长会持续。这就好比认为一个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体重翻倍，就会在幼儿园时长到1000磅，成人后达到3000磅。过去几年里，有些成人受洗被疫情推迟，但我们也可能正看到文化层面上对公教和整个基督信仰的接受度正在变化。皮尤观察到，近几年青少年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的宗教热情有所上升。这股热情能有多少最终转化为更多的受洗还有待观察，但这值得我们祈祷并怀抱希望。第二，成人受洗只是公教会增长的一个小部分。根据乔治城大学使徒事工应用研究中心 CARA 的统计，美国的成人洗礼人数已经从2000年的77000人下降到2023年的大约30000人。全球也呈现类似趋势。1998年，全球公教洗礼约为1800万，到了2023年，只有略高于1300万。有人回应我说，尽管离开的公教徒与新加入的相比数量相当高，我们仍可以相信公教会正在成长。Cameron Riker 举了一个类比，教会即便眼下信众在减少，仍可能像一枚火箭那样，虽然受众力暂时下坠，但因推力为证，整体轨迹最终会向上。
换句话说，速度可以是负的，但加速度开始转为正。 也就是说，你可能正朝错误方向前进，但仍在向正确方向加速。因此，当我们查看教会的数字时，没错，现在美国公教徒数量的速度、人口变化率是负的。我们正在往错误的方向走。看起来公教徒的总数在减少。然而，进入教会的人数增长率似乎
违章。Cameron 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希望你去看看他的频道，链接在下方说明区。不过我认为他的类比要再加入几个元素才能完整呈现实际情况。让我们别看火箭，而来看航天飞机。作为千禧一代，我真的很怀念航天飞机，它那经典的外观让我着迷。当航天飞机升空时，大约 30% 的推力来自机尾的主发动机，而要脱离地球大气层所需的 70% 推力则来自机身两侧的固体助推器。这些助推器在高层大气中被抛弃，然后航天飞机进入轨道。Cameron 的意思是，尽管信徒人数在下降，但成人改宗的稳定增长最终会抵消跌势，就像火箭点燃的推进器最终会扭转轨道下滑一样。但这就像以为航天飞机尾部的小型推进器单靠自己就能把整架飞机送上太空一样。就像那些推进器只提供了航天飞机总体推力的很小一部分一样，成人改宗者也只占成为并留在公教里的人口的一小部分。1965年，美国公教会共施行了130万人次的洗礼，其中有90%是婴儿。这意味着在范尔大公会议结束时，只有大约10%的洗礼是成人改宗，而这个比例在过去60年里几乎没有变。到2023年，教会为80,000人施行洗礼或接纳他们与教会完全共融，其中大多数是成人。但同一年，教会为大约540,000名儿童施行了洗礼。所以2023年和1965年一样，只有大约10%，顶多15%的新公教徒是成人改宗者。数据里还存在一个悖论，过去70年里，美国公教会为婴儿施洗的数字在下降，但登记在册的公教徒人数却在上升。盖洛普的民调同样显示，自1950年代以来，自认是公教徒的人一直稳定在美国人口的大约20%。Cara 指出，移民可能推动了公教徒数量的增长，这也符合事实，因为将近一半的美国移民是公教徒。此外，公教徒的寿命更长，这也让公教人口不至于下降。不过，如果一个堂区的大多数成员都是高龄长者，那并不是好迹象。我祈祷并盼望美国能出现公教复兴，成人改宗人数的增加是可喜的，但这本身不足以扭转公教的衰退。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与教会联系松散的美国公教徒当中复兴公教家庭生活。自2005年以来，根据官方年鉴，美国公教会的人数一直维持在约6500万到7500万之间。一年60,000名成人改宗者只占公教总人口的0.1%。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庞大的公教大家庭是极大的恩典。但如果我们想改变文化，家庭本身也得整顿好自家的状况。1999年，美国公教会举行了26万场婚礼，并为近100万名儿童施洗。而到了2023年，婚礼只剩10.9万场，儿童洗礼大约50万次，下降了50%。我还没看到这些数字出现像成人洗礼下降后反弹那样的逆转，所以我祈祷这只是一个滞后的指标，很快就会跟上来。成人改宗人数的增加固然好，但这并不足以让我像喜欢的球队打出精彩达阵那样欢呼。它更像是我看到医院里的一位亲人从病危升级到病重。我松了一口气，但仍守在病床旁祷告，并询问医生我们还该考虑哪些更激进的治疗手段。问题二，有多少人正在离开公教，又是为什么？我的同事 Joe Heschmeyer 提到一个我本可以解释的更清楚的点，那就是美国公教会进出人数的比例。
事实并不是说没有100人加入公教就有840人离开，那种说法过于强调现在时。正确的说法是，在目前接受调查且仍然在世的人当中，没有100人曾加入公教，就有840人已经离开了公教。 这点非常重要，而这也正是皮尤研究整体报告想表达的。我们看到大量人离开基督信仰，尤其是公教，但这场大规模出埃及似乎已经明显放缓。
至少根据这项皮尤研究的历史趋势，在这次调查中，每100位成为公教徒的人就有840位离开。这我担心的是，这些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现在今天转换宗教的人是否也是这样。对于去年成了公教徒的人，我们有相当精确的数字，因为都记录在圣事登记册里。但因为离开教会无需任何正式仪式，我们无法得知在同一期间离开美国公教会的准确人数。现有证据看起来并没有更糟，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改善了多少。即使离开人数只有历史水平的50%，也就是每100人加入就有400人离开，那仍然很糟糕。不过，我希望关于年轻世代更愿意认同宗教身份的初步数据，意味着情况正在明显好转。为了解决问题，我们还得问人们为什么离开。在那期节目里，我谈到一种看法：热心的新教徒会成为优秀的公教徒，而不冷不热的公教徒会去做新教徒。这也被称为质量与数量的心态。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走好不送，我们本来就不需要你，没了你更好，那就是一种糟糕的态度。我们根本不想要你待在教会里，没你更轻松。如果是这样想，那就错了。我承认，当我看到极左或极右的公教徒不断抨击教会，最后宣布退教时，我也曾被这种心态诱惑。我的一部分甚至想当一个半吊子的吉恩·哈克曼版威利·旺卡，开口说：“
停下，别走，回来吧。”
但神愿意万人得救，特别是那些最让我们头痛的人。说实话，我自己也常让人抓狂，所以我很感激神怜悯我，因此我也该怜悯别人。就像一个家庭，如果有孩子离家，你不会因为家庭更坚强就欢喜，你还是会为那个迷失的孩子流泪。按套路，这时候很多视频都会说，下面是赞助商广告，但我喜欢我们的支持者如此慷慨，让我们根本不需要广告赞助。这样我们就能专注于分享并捍卫公教信仰。如果你也想帮助我们继续这么做，请按订阅并到 transfernpodcast.com 支持我们，每月只要$5，你就能获得额外内容，也让这一切在没有广告的情况下得以进行。好，现在回到节目。在回应我时， Christian Wagner 把这种状况比作一支部队，没有100名新兵加入就有800名士兵离开。可如果离开的是不称职的兵，而加入的是特种兵，这并不能说明教会在走下坡路。接着 Wagner 说道，
谁在加入呢？这才是问题。所以当我们问自己，好吧，每100人加入公教就有800人离开，显然任何灵魂与罗马教宗的可见共荣破裂都是极大的悲剧。但若要评估教会为其最终目标所展现的效能，我们得问离开的这800人是否对公教有充分了解。这800人是不是学习很认真？这800人是否非常投入，愿意捐款、奉献时间，并在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教行动？而加入的这100人是否普遍更为认真？这100人是否普遍更加正统？这100个人是否忠于教会？他们忠于主教吗？他们忠于教宗陛下吗？这些人是否乐意投身公教行动，慷慨奉献时间和金钱？这些才是你该问的问题。相比那些通常会离开的人，这些新加入的人在上述方面显然相对毫无争议的更好。所以我认为 Trent 的主要观点站不住脚。他非常站不住脚。就我个人的经验证据来说， Trent 说这只是网络现象。
我同意，今年的改宗人数确实比去年多，所以这并不限于互联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数据只来自社交媒体算法，这些输入会扭曲你对线下世界的认知。比如，只听到公教复活节首夜里人满为患的故事，却没听到浸信会教会全年每周都有新人加入，累积效果或许更大。皮尤指出，与大多数新教宗派不同，受传统趋势影响，大部分浸信会信徒长大后仍是浸信会。我的论点是，离开公教的人比成为公教徒的人更多，这点远非站不住脚，而是无可争辩。Wagner 的回应是，我们或许可以说教会在质量上而非数量上增长。当像圣奥古斯丁或约翰·亨利·纽曼这样博学的改宗者归来时，教会确实蒙福。但在这方面，用军队的比喻并非最恰当。用野战医院来比喻更好，这是教宗方几个喜欢用的比喻。2013年当选后不久，教宗方几个对《America》杂志说了这番话：教会今天最需要的是疗愈伤口、温暖信众的心。教会需要靠近、亲近。我把教会看作战后的野战医院，靠近、陪伴是必须的。我把教会视为战场后的野战医院，因此改宗者往往比土生土长的公教徒更有热忱，这确实有益。虽然当今最优秀的一些护教家和神学家是土生公教徒，而有些改宗者只是为了取悦配偶等社会文化原因而加入，也有一些离开教会的人拥有杰出的神学头脑，只是走偏了。但我同意，如果你有许多伤员要照顾，而新来的病人只是一位轻伤的 EMT 救护员，那很有帮助，因为他能立刻加入行列，照顾更多重伤员。然而我绝不会说，哇，真好，那些濒死病人自行签字出院后，这野战医院可省事多了，那是悲剧。我也欣赏 Wagner 同意任何人离开信仰都是悲剧。如果教会因为火热的成员总数增加而成长，这是好事，人越多越好。但如果教会是因为大量不冷不热或名义上的公教徒离开，导致平均火热程度上升，那就是坏事。这至少表明教会在为自己的成员提供属灵生命关怀方面有失败。在庆祝改宗时，我担心我们把不冷不热或名义公教徒当作无可救药，只想依靠更好的改宗者来补足，那既不持久也不可接受。坦白说，我们最大的宣教工厂之一就是那些每月或半年才来弥撒的人。有次我在科罗拉多参加复活节弥撒，当时外面下雪，祭司不小心说成了圣诞快乐，然后他笑着说，上次见到你们好像真的是圣诞节。教会可以善用新改宗者带来的恩赐来改变世界，也呼召迷途的羊走向更深的信仰。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还有，请不要引用启示录3:16耶稣的话，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有人据此认为耶稣宁愿人完全拒绝他，也不愿他半心半意，这错了。耶稣愿万人得救，即便有人只达到得救的最低要求，耶稣也愿意他得救而不是灭亡。这段经文其实指当时的用水情境，热水适合洗澡，冷水适合饮用，温水则不太有用。对温水型的人应该鼓励，而不是告诉他最好你干脆彻底离开信仰。我同意 Joe Hashmeyer 的看法，指出离开的往往是缺乏扎实信仰基础的公教徒，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由于成为公教徒的过程漫长，绝大多数新公教徒比离开的公教徒更用心思考信仰。事实上，皮尤的一项调查询问人们离开公教的原因，多数受访者说他们只是渐渐远离。同一调查显示，成为无宗教者的公教徒多半提到教义问题，而成为新教徒的公教徒则说属灵需要没有满足。这说明更好的属灵培育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也同意 Joe 的观点，列举著名的新教知识分子改信公教，要比列举著名的公教学者改信新教容易。前 者包括前新教牧师 Scott Hahn、曾任福音派神学协会主席的 Frank Beckwith、在新教神学院教授护教学的 Doug Bowman 等许多人。我想不到太多后者的例子，也许只有《为什么公教是对的》。作者 Michael Corran， 他如今成了一位非常自由派的英国圣公会牧师。这也印证了 Jude 的观点。皮尤数据显示，自由派基督信仰比保守派流失更多。其他皮尤研究也显示，福音派几乎没有下滑。但公教徒在做护教学时，别把所有新教徒都当成非宗派；在做人口统计时，又把所有新教徒说成正在衰亡的主流教派。我们也必须正视自己堂区里猖獗的自由主义，才能遏制本方的衰退。这也是我2022年写《王国的混乱：进步派公教如何给教会带来伤害和丑闻》这本书的原因。这还指出，当今年轻人离开教会的中位年龄，
在那年龄段的人也是离开公教的主要人群。脱离公教的中位年龄是13岁。
Median age at disaffiliation from Catholicism was 13 years old.
所以这将是重要因素。如果你说，嘿，为什么不多关注离开公教的人？首先，没多少13岁孩子会看无耻教皇党。即便有，他们也大概不会离开公教。这些并不是你要拿下的对象。因此，要诊断人们为何离开，就要认识到，是的，绝大多数人离开，是因为他们对公教知之甚少。他们觉得弥撒无聊，听不懂教义，没有归属感，也不祷告等等，然后就离开了。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但解决方案大概不会单靠一个 YouTube 频道就能搞定。
虽然Joe和我也许可以放点我们玩 Minecraft 的 B-roll 影像来缓解这事，但我怀疑这样只会给人一种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的尴尬感。
然而，很多收看我们频道的人自己有孩子，年龄在八九岁到十三岁左右，正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所以，像克伦特会语和无耻教皇党这样的频道，可以装备父母，而父母再去装备孩子。这也是 Layla Miller 和我写就是这样造就如何帮助孩子面对当今棘手的道德议题这本书的原因。如果重质不重量的态度是用来思考如何遏制信仰流失，那它是好的。但如果它成了我们不去担心大量名义会员流失的借口，理由是整体教会会更健康，那就是坏的。一家医院并不会因为病人多、资源紧张就变得更糟。当然，如果某个病人具有危险性，你可以把他隔离，也就是逐出教籍。但通常答案是争取更多资源，而不是更少病人。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久36-38，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忽略了什么？就像我在上一期节目说的，我不知道扭转衰退的最佳或完整方案是什么。我提出了一些我们在日常互动中可以做的步骤，包括邀请别人跟我们一起去弥撒，这正是我自己归信公教的起点。但在为此祷告时，我觉得神让我看见一件很清楚的事，而我从别的公教徒那里，无论线上线下，并没怎么听到。我自己也还没说过，所以现在要明确讲出来。我们需要婚姻、修道生活，特别是祭司的圣召。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一生要选择的圣召就是婚姻，而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我们需要强健的婚姻来振兴教会。在未来的节目里，我会谈到阻碍年轻男女追求婚姻圣召的种种挑战，有些是文化的，有些是自找的。但我更想谈谈祭司圣召，因为我记得在青少年和二十岁出头时，几乎总能听到公教的讲员或意见领袖呼吁大家辨识是否被呼召成为祭司，而现在似乎很少再听见。也许我不是目标受众，所以没听到，没看到这些呼吁。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说，如果你是一位观看此节目的年轻公教男士，请在祷告里问神，主啊，你要我成为祭司吗？如果教会是一所战地医院，那祭司就是医生。 没有他们，战地医院就无法存在。但据 Carra 统计，1965到1985年间，美国祭司人数一直稳定在约6万，如今只有大约3万人。自1990年起，美国公教堂区数量开始下降，现在的堂区比1965年还要少，而且有约20%的公教堂区没有常驻本堂祭司，一位祭司得四处奔波去为这些堂区服务。美国最大的教区正苦于为高龄退休祭司寻找接班人，并且似乎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祭司短缺，现任祭司没有时间陪伴并辅导可能有圣召的年轻人，进一步加剧祭司短缺，造成恶性循环。我在2002年受洗的堂区在短时间内就走出了6-7位圣召，也出现了许多平信徒圣召，比如我自己做护教的护照。其中一个原因是吉姆·沃尔神父，他很容易亲近，经常和男孩们一起打篮球闲聊。当他被调去新堂区时，一群男生甚至剃光头来表示支持他。如今吉姆神父已成为盖洛普教区的主教，在全国最贫困的教区之一做着极好的事工。但因为本地圣召不足，美国教会现在越来越依赖外来的祭司。我很喜欢非洲祭司主持弥撒，因为他可能会喜悦的即兴起舞，或者毫不避讳地说同性性行为来自魔鬼。虽然公教会在非洲的增长最快，但非洲距离成为公教大陆还很远。公教徒只占非洲人口约20%，那里的基督徒中心教徒仍占多数。预计到2050年，全球多数新教徒将生活在非洲。此外，非洲有40%的人口是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对基督徒进行残酷迫害，再加上长期困扰非洲人民的贫穷等痛苦，教会在那里的爆炸式增长理应让我们自惭形秽。说实话，当非洲祭司远道而来帮助美国教会时，我觉得自己被宠坏了。美国物质和属灵资源都这么丰富，还有像 Word on Fire 这样的事工，我们不是更应该派祭司去那里吗？更多祭司还能帮助那些考虑离开教会的年轻人，特别是男性，更有机会遇到真正把他们当属灵儿女来鼓励的祭司。The Pillar 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仍然每周参与弥撒的公教徒中，祭司的影响力最大，甚至超过双亲的影响。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唐突、不烦人的方式，鼓励年轻男性为祭司圣召祷告。我也希望更多公教意见领袖能鼓励他们的年轻男粉丝成为教会此刻最需要的英雄。一些年长祭司告诉我，1960到70年代的圣召主任常对年轻人说，当祭司是份好工作。当时有些人把祭司职当成世俗奖赏，赢得尊重或逃避今世难题的方式。但今天，如果你想要类似的世俗回报，只要上网或玩 TikTok 就行，不会像在这些平台做公教祭司那样遭遇成见。然而，如果你把祭司职视为通过谦卑服务来荣耀神的途径，那么如今祭司所带的行李，包括那些丑陋的刻板印象，就会成为你荣耀佩戴的徽章。正如 Joe 在回应我以及他之前的视频链接在下方里提到的，新一代公教祭司在神学立场上比几十年前受案例的祭司保守得多，这对教会的未来是好兆头。所以，如果你是热心的 C 世代或甚至 Alpha 世代男孩，想把做公教徒当成人生使命，就先暂时离线吧，登出一下，祷告一阵，然后去联系你教区的圣召主任。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神的许多属灵儿女进入或重返公教会，那我们就需要更多属灵的父亲来迎接他们，这值得我们共同祈祷。非常感谢收看，愿你今天满得祝福。Blessed day.